不經不覺，而家又到我哋《使徒信經》系列嘅第四講啦。啊，第四講。咁今次又係開始之前，就請大家一齊讀一次《使徒信經》。好，一二三，開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數記錄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受了十九年，被你從天上降下，受死死亡之苦，降在人間，受了苦痛升天，創造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又從下裏高立，接受萬人受死。
感謝上帝，阿門。雖然聽到兩把不同的速度的聲音，但是聽到你有些越讀越快了，應該很熟《使徒信經》是不是？如果你是細心的，你有沒有發覺到，可能你已經早就發覺了，《使徒信經》裡面其實除了耶穌一個名之外，其實還出現了幾多個人名呢？比拉多、瑪利亞兩個，是啊，已經有人看到了，出現兩個人名，兩個人的名，除了耶穌之外。上次我講過耶穌是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而這次我要講的就是下一句，在本丟比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在当中，其实在这两句里面当中是包含了什么呢？就是耶稣的出生和耶稣的死亡。前一句我们通过可以指出，是信经是指出，是耶稣是通过一个凡人，一个凡人玛利亚，耶稣基督就降生于世。后面这一句，即是今天这一句，就是通过另一个凡人比拉多，耶稣基督就被钉死。为什么是十字架呢？或者是让我们先看看十字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先。今时今日，如果我问你们十字架是代表什么，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十字架就是我们基督教的标志，是不是？教会很多教堂都一定是有十字架做装饰，是不是？甚至是我哋无数我哋在座好多人都会身边都有好多，如果唔挂住个十字架链，都应该有啲十字架饰物，系咪啊？即系好似我一条手绳咁，都有十字架，系咪啊？唔多唔少，我哋身边都会有啲十字架饰物。另外啊，以十字架为歌颂为去唱颂嘅音乐啊、圣诗啊，都应该大家都唱过唔少啦，系咪啊？比较旧的就是古旧十架 The Old Work Cross， 或者是比较现代一点的十架的冠冕，我想大家都听过甚至是唱过不少次了，是不是？今时今日十字架的形象真的变得挺可爱的，甚至有时候挺 cute 的，甚至有时真的好像充满灵气一样的，以致有些人真的不信荷里活电影，以为十字架可以拿来驱邪辟鬼的。但是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十字架这么美好的形象其实一开始是没有的。要去到中世纪的欧洲，这个这么可爱的十字架形象才慢慢形成。而且这个绝对不是第一至第五世纪生活在罗马帝国里面任何一个人能够想象得到的。在古罗马时代，一个政治家西塞罗，或者有人叫西塞罗的，这样说的话，罗马公民永远都不要跟十字架沾上任何的关系，我们千万不要去想它，不要去见它，甚至不要听到它。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当时十字架被认为是天下间最残忍、最恐怖的一个刑具来的。对于罗马人来说，十字架绝对是一个羞辱来的。 因为十字架这种这样的恐惧的恐怖的刑具只是为两种人预备的，第一就是奴隶，第二就是叛国贼。不讲奴隶，讲叛国贼，当这些背叛者作反失败之后，罗马政府就会用十字架这种刑具公开地向全世界显示，作出一种很严厉的警告。在罗马世界里面，他们是十字架原来是一条直木地插在刑场那里的。那刑场附近通常摆在什么位置呢？刑场通常摆在十字架十字路口啊，又或者是主要的路旁啊，罗马大道啊，就这样啊，摆晒一列这样，尽量俾多人睇到呢个酷刑，以至领略到罗马政权嗰可畏可怕，以至冇人敢再造反啊，挂晒喺度任你睇噶。嗱，即系十字架刑咧，系即系一条直木咁插喺度噶，咁横木咧。横嗰条咧，其实就是受刑者孭过去，然之后俾人挂上去嘅。所以如果你见啲电影耶稣孭成个十字架咧，其实有啲唔有啲错误噶。咁你睇到啦，就系咁嘅形象噶。十字架设计就系要尽量延长挂喺上边犯人受痛苦嘅时间啊。你知唔知最长可以达到3-4日，个人先至会挂到死嘅。被挂上去的犯人是怎样的？大家都知道，双手伸开张开，然后少少向上。你试一下长时间这样摆，你有什么感觉？你会发觉你呼吸不到，很难自然呼吸的。入面的你积着那些废气，你呼不到出来的。要怎样才能呼到出来呢？就是用被钉的那只脚用力地按上去撑上去，才可以将你废气肺入面的废气呼出来。就是这样延续的，但是你按上去你的脚又痛，跟着手又痛，跟着聚下来。到最后是怎样呢？挣扎到最后就是血流尽了，力都用尽了，再无力撑上去呼吸。以至犯人最后一尾是怎样的？慢慢的痛苦地窒息而死的。窒息而死的。这个是十字架恐怖的地方。所以即使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基督教控制了整个罗马，十字架刑罚都被废除。但是基督徒仍然不愿意将耶稣和十字架有任何关联，不想讲十字架，更加不会将十字架当是饰物地挂在身上。那为什么耶稣要被挂在这个这么恐怖的十字架上面？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圣经里面比拉多说，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这句说话表示了什么呢？耶稣是通过刚才我说通过一个人而死，也都是说是因为人而死，也都即是说隐含住是为人而死，为了人而死。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表明了一个事实，为了人，天上的神亲临人间，亦都是为了人，神亲自的走上十字架。为了人，为了我们什么呢？以致神要亲自走上十字架。圣经里面约翰福音，我想大家很熟这句，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罗马书5:8都是大家一个很熟悉的经文，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圣经清楚表明基督是为了爱我们，也都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而走上十字架， 简单咁嚟讲，神走上十字架原因就系为咗爱同公义。今日我讲到主要系集中就系呢两方面，爱同公义去睇十字架上嘅受难，而主要集中嘅系比较集中后边嗰部分公义。圣经讲罪嘅本质就系对神嘅叛逆。当亚当夏娃为咗叛逆而食咗禁果之后，叛逆嘅罪是非常可怕的。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以致甚至系整个大地都因此而受到诅咒。我刚才讲到钉十字架喺罗马帝国只系为咗两种人预备，其中一种就系犯咗叛逆罪嘅人。咁所以对罗马人嚟讲，十字架绝对系一个羞辱嚟嘅。咁对犹太人嚟讲系点样咧？亦都只系睇成十字架系一个神嘅诅咒嚟嘅。喺十字架上被钉死嘅含义就系呢个系受咗神诅咒嘅意义，受神诅咒嘅意思嘅。喺生命记21:22-23嗰度咁讲嘅，被挂喺木头上嘅人系被神所诅咒嘅，被挂喺木头上嘅人系被神所诅咒嘅。即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确实是被神造就的，但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因为耶稣基督要代替我们的罪和我们应该受的刑罚，就是说原本我们应该是我们去受神的刑罚，现在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受。就正如好像保罗所说 在加拉太书3:13，基督替我们成为了造就，成为了造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成为了造就，为的是什么？就为了救赎我们世上每一个人，救赎我们，经文写得很清楚的。也都就是神为了施恩给我们这班罪人，而通过十字架对我们的罪施行一个公正的公义的审判。很讽刺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类不公平地审判主耶稣基督，将他挂在十字架上面，就正正是这个不公平的审判而成就了神一个公义的审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尝尽肉体和心灵上一切痛苦，也都是因为更加是因为我们的罪而面对神父神的愤怒和气绝。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审，为我们赎罪，就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讲的，我们全班我们个人都是羊迷走迷，但是耶和华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耶和华神将所有我们的罪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就正如见到神学院院长梁嘉伦所讲的，是指出了两个很重要的事实，两个很重要的事实。第一就是我们人类的罪孽真是深重，深重到什么？我们所犯的罪竟然严重到的地步，是需要上帝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才能够清还，才能够偿清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孽深重到居然要神亲自为我们付出。第二个事实就是上帝的慈爱，上帝竟然为了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是将自己的生命将自己的生命都为我们摆上去，完全的摆上十字架，彰显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罪和上帝的恩典，人的罪和上帝的恩典。今时今日我们看到这样，我们怎样去回应上帝这一份爱和恩典呢？我们这班充满罪的人怎样去回应神的恩典和爱呢？当然就是仿效耶稣了，是不是？好易讲的就是以爱还爱咯。今天很多人就经常以约翰福音8来诠释耶稣基督的爱，就是放低石头，就是我不再定你的罪了，去吧，我平平安安地去吧。今时今日好像很多人看来耶稣的爱就是这么简单，放低石头，我不定你的罪了， 呢啲就变成好似好多人心目中耶稣基督外表现嘅全部嘅内容，咪就系
系咪咁咧？
或者让我哋睇睇约翰福音作者另一卷书信，另一卷以爱为核心嘅书信，就系我哋今日要睇嘅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边更加清楚全面咁去了解约翰点样去解释、点样去诠释神嘅爱咧。如果大家有睇有熟悉约翰一书嘅，约翰一书作者入边有三次写到自己写作嘅目的。第一次就是一章四节嗰度，佢话佢写作目的就是要求信徒要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喜乐，这个第一个目的，要求我们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你要有喜乐，要明白这样东西。第二就是今天讲到经文二章一节嗰度话，要求目的就是要求信徒不要犯罪，要求信徒不要犯罪。第三亦都是二章七至八节的，要求信徒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即简单来讲就是要求我们要喜乐不要犯罪和彼此相爱，喜乐犯罪和喜乐不要犯罪和彼此相爱。这三个宣告其实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其实约翰使徒约翰非常之注重我们信徒我们的生活见证，我们生活的表现，显示出这卷以爱为核心的书信所提倡的是什么呢？ 不是一个没有要求的爱，是有要求的，是要求强调不断你要活出一个美好的生活见证，这个是要求来的。而二章一至六节更加要求我们是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二章一至六节今天讲到经文，如果你要再细分的可以是这样的，一上就是写书的目的，一节下至二节就是讲出耶稣基督为罪人所做的工作，他十字架上牺牲，然后三至六节就是人对基督工作对基督的牺牲的回应，就是我们要顺服基督，我们要顺服基督。一至六节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就是首先讲出基督为我们牺牲，而人就是要对基督的牺牲要作出回应，要顺服。在二章在这个二章一至六节以前呢，约翰已经讲出了人和神要复和，要从神建立关系，首先的先决条件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是有罪的，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是有罪。如果我们说自己是没有罪，就是欺骗自己，真理不在我们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这就是 promise 的，神答应的，神是信实公义，他必然会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他必然会赦免我们的罪，甚至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如果我们说自己是没有罪的，我们就将神当为是讲大话，大话精，他的道也都不会在我们里面。紧接的就是二章一至六节，我们今天讲到经文，约翰，我们再 细心看看我们今天讲到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二章一节一开始，司徒约翰就以一个很亲切的口吻和读者称读者为什么？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啊，这个其实是看出约翰以一个长辈，一个有权威的老师的身份呢，去关怀一班后辈，去指正教导他们，去指正教导他们啊。第一节清楚地表示啊，这个书信其中的目的呢，就是要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犯罪。所以他清楚看到约翰要求信徒的是什么？不是爱到不去宽恕，而是不是要约翰，真的要其他套先食炸螺丝的啊。他显示约翰要求信徒的不是宽恕罪恶，不是你爱到要宽恕所有罪恶，而是要避免犯罪啊，要避免犯罪啊，他的爱是避免犯罪啊。 当然实际上人是很难达到不犯罪这个理想境界的，所以约翰就补充，如果有人犯罪，我们有一位代求者义者耶稣基督，从而带出基督为人所做的工作，在十字架上所作出的牺牲。第二节指出的就是基督为我们作出的牺牲是为我们的罪成为了赎罪祭，不单只是为我们在座我们每一位相信他的，也都是为我们全人类，这里讲得很清楚，为全人类的罪而成为一个赎罪祭的。之后三至五节就讲出，人如果真的要认识神和爱神，就必须要遵守神的诫命和神的道。这六节都强调我们，第六节甚至强调我们，如果真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必须要照耶稣所行而去行。约翰在这里强调的就是爱，入在爱里面，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必须要学习要信服。在爱里面，我们必须学习要首先要学的是信服。如果有哪个说我认识他，我认识基督，而不遵守他的命令，这个就是讲大话。如果有哪个说我真的住在主里面的，就应该要照住他所行的而去做。在爱里面，我们必须要做这件事，就是信服。我们真的认识他吗？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命令。我们真的住在里面吗？我们就照他所行的而去行。这个很清楚的写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面，这个就是爱。所以真正的爱耶稣，真正的认识耶稣，就必须要信服他，进行他一切的道。他的命令在二章一至六节就是很清楚的，就是其中一样在二章一至六节所讲的，就是不要再犯罪，要以爱去活出好的见证。今时今日我们有时会听到，不知道你会不会听到有人讲，我们要回归基督精神啊。回归基督精神这样是什么来的呢？回归基督一个部分的精神啊，定是整全的耶稣基督的精神啊？今时今日我们有没有适当地去运用基督的爱呢？定是有时我们滥用了这个爱呢？爱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是我从十年以上的婚姻去学到的一个功课来的。是啊，以前结婚之前啊，很多事都是妈做的，理所当然的。后来发觉啊，原来身边的人，真是结婚之后啊，身边的人对你所做的付出的，不是老讽的。所以我要学习，真的以前不会跟妈讲多谢的，但现在又经常跟老婆讲多谢。心思错嘢，做错嘢嗰阵，你知点做啦？讲 sorry 啊，尤其是男士啊。如果唔系啊，你知啦。啊，系啊，琴晚啊，一小时大家嬲爆爆咁上床，跟住今朝第一件事就要、是、sorry， 我真系咁真系做错啊嘛，要讲啊，系咪啊？男士啊，记住啦，十字架上嘅爱。亦都唔系理所当然嘅，神冇必要要去爱我哋嘅。十字架上嘅爱系要求我哋乜嘢啊？要求我哋回转，要搞清楚一样啊！神嘅爱系无条件付出嘅，但系神嘅爱唔系冇要求嘅，佢就系要求我哋从罪去回转、回归、回归基督精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一方面我哋会唔会真系会唔会滥用咗耶稣基督嘅爱咧？尤其是今时今日呢个强调个人感受嘅呢个后现代时代，有冇发觉慢慢变成一个系冇对错嘅年代啊？感受先系最真噶，有时我哋肉体软弱，只系我哋真感受自然流露嘅啫。何罪之有呢？是不是耶稣基督教我们放下石头，放下石头啦，不要去定罪啊。所以一方面我们真的期待弟兄姊妹给我们付出一个无限的爱和包容，但有时我们就不会接纳任何规劝和教导， 因为这个才是真我流露嘛。而另一方面，我们既然是属于一个爱心的群体，所以就必须对任何人都存有无限爱心，是不是？所以 每次有任何事发生，我们 都首先怕什么？怕伤害了对方的感情的感受，所以是对犯罪的弟兄姊妹展出我们无限的包容和所谓的爱心。结果滥情文化就弥漫了整个教会群体。哦，他们未结婚就两个静鸡鸡出去旅行、哦、不要紧他们只是拍拖嘛，外面人人都是这样做的啦。哦，他未结婚有 BB 啊，不紧要，他都准备结婚的啦。而且生 BB 俾佢生出嚟，结婚生出嚟总比堕胎好嘛。外边个个都系咁噶啦，有咗咪拉埋天窗咯，唔紧要啦。系嘅，系嘅，好外边咁做。但我想问，咁样信同唔信有乜嘢分别？既然系咁，我哋为乜要信？试想一想，试问一问自己，在座很多父母，如果家里有个未成年的青少年晚晚出去蒲不回家的，你会不会只是包容而不指正？如果你家里有个人沉溺任何一样东西，赌博啊，譬如赌博，你会不会包容而不指正？即使是我哋小朋友有偏食嘅一个坏习惯，呢个咁对我嚟讲唔系咁非常重要嘅一个坏习惯，作为父母嘅我即刻会点做？即刻会指正佢啦，偏食唔好噶。或者你唔系嗰个去无限包容人哋嗰位，而系嗰个需要指正嗰位，你愿唔愿意接受十字架的爱和公义的指证呢？记住雅各书2章十七节所讲，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雅各书1章22节也是这样讲，至24节，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去骗自己。记住，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记住，不要单单听到而不行到，骗自己。更加要记住，指证啊，指证是为了建立。善意的指证不是要拆毁，而是要建立。基督在十架上的被拆毁，正正就是要建立我们每一位。我们要真正的爱耶稣，我们必须从罪里面去回归。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爱弟兄姊妹，我们必须不可以滥用基督的爱心。对犯错的主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拿起石头，我们不是要定罪，但是必须要指证，指出任何他犯的神不喜悦的罪。只是指证的时候千万不要凶神恶煞，不要好像开批判大会，好像文革一样。我们只是要爱心，用关怀去规劝，正如基督用自己的血去劝我们回转一样。今时今日，放低石头已经成为滥用基督爱心的人一种很响亮的口号。放低石头吧，你不应该这么没爱心的。或者我们现代人已经等同将放低石头等同走上十字架，因为两者都成为我们爱的表现，他们心目中爱的表现，成为我们现代人心目中爱的表现。只不过大家不要忘记，爱放低石头之后还有下一句的，我不定你的罪了，去吧，但是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约翰福音8章11节是这样说的，我不定你的罪，放低石头，我不定你的罪了，走了，但是以后不要再犯罪。 亦都只是十字架上的爱，爱不是全部。十字架上是一把，十字架是一把两刃的利剑。耶稣写在十字架上彰显的，既彰显他一个无限伟大的爱，亦都告诉世人罪是非常之严重。十字架既表达神的爱，亦都提醒世人罪的代价是很大的，而罪人亦都必须要回转回归。生活在第一世纪的人其实很难明白十字架怎样去包含到任何爱的意义在里面呢？对他来说这个只是刑具，一个公义的表现。而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好像刚刚相反，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十字架上的爱，但是忽略他公义审判的一面。不要忘记生命记二十一章所形容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受到公义审判的罪人，是被神所诅咒的。大家知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受难曲啊？受难曲里面有没有Michael Gibson 啊，米路吉吉逊啊，他音乐，大家有没有记不记得这一幕，这只手你知不知道是哪个的手啊？钉耶稣基督的手其实就是导演 Michael Gibson 的手来的。他刻意的用自己双手去演出这一幕，就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都有份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是我们的罪令到无罪的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成为被公义上帝所造就的人。过得钉他上去。今天我们可能太集中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但很多时就是忽略了牺牲是为了公义的缘故。对于基督牺牲的全面认知，不单止能够让我们不再滥用他的爱，更加能够令到我们真正的谦卑下来，在公义上帝面前，从此我们不会再犯罪。就好像使徒保罗所说，我们旧人已经同基督同钉十字架，令到我们罪身灭绝，叫我们不要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已经同钉十字架，我们不要再做罪的奴仆。记得在美国的时候，有一年的受苦节，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都以两块做了一个十字架，摆了十字架在这里。我们每人拿一口钉，然后轮流地将那口钉钉在个十字架上面。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醒我们，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现在我在肉体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现在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不再是我的。我们每一位，你今天有没有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今天有没有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不要忘记十字架是一把两刃的利剑，是一把爱与公义的两刃利剑，爱与公义同时存在的利剑。不要忘记十字架的要求，十字架对我们回转的要求。让我一起以一首诗歌去回应神的